三个朋友呢，除了同学，他今天来不上学，不是因为在下雪，所以在大场呢，很多人呢，想到这个漂亮的美场场景，不知道今天虽然唐熙他们整个都去了和一样地方，不是在哪里，真的是在月的头上，我来长大。他的天赋上帝，他的主耶稣，我满心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今天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就警醒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是主你所拣选的，我们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你让我们到如何使惯性的日子，趁着白昼亚至破昏，主啊，当我面见你的时候，我所献上的是金银大金银聚会，有你的祝福，你都与我们同在，或者是外出弟兄姐妹，你都保守畅度，帮他们不远不远入眼之来，你也与国立牧师同在，你祝福他在东南亚布道，你赐给他属天的智慧和力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周我记得和他给你讲一个题目，他来自一个同学问我新旧怎样，那我想我讲什么呢，就讲信靠神。这个题目看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很平淡的题目，那我就说主与我同在，告诉我当怎么办。咱们先看一段经文啊，咱们就看箴言书第三章五到六节，在这里曾经这样告诉我们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当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四川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地震的时候，我们的心被震撼，这段时间当中每个人都是很悲痛的在看电视啊，或者在网上去搜寻，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丧失家人的人数越来越多，通过这个地震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倒塌的房屋，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不该倒塌的房屋倒塌了，本来有很多生命他们是不应该这样白白的就被夺去的，这是就无辜的被夺去。而在圣经上有这样的教导，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开手腾池，开手的人就枉然行事。我们看到在这个地震当中很多工程，我们只能说是假冒伪劣的工程，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来思想，我们有一天面见神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又是如何的，是经得起试炼的金银宝石，还是经不起试炼的一套木舌尖。所以我今天也不单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叫做信靠神。我们相信了神，我们就要全然的来依靠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的这位神，除了我们对这位主，我们别无拯救。所以耶稣基督啊清楚地告诉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见到我，没有人能到父的那里。而且他是那么大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是怎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可能的软弱无助，我连我自己都不能控制，当我自 你知道这一周我要去大家讲道的时候，我很有负担。但是在这一周呢，我的身体就是没有那种软弱，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正式回答，我祈求神来赐心智的力量。看看可能前一天还活生生的人，甚至前一小时还活生生的人，都来不及说再见，有的人就再也见不到。我们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软弱，也许就是这样的短暂。那在我们活着的日子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福分，神能够拣选我们，我们应当信靠这个神，我们应当全然的依靠他。为什么呢？这里我们给大家看，在诗篇当中，诗篇的第18篇第2节当中这样说的：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刀杆。只有神能够安慰我，只有神能够擦干我的眼泪。在罗马书第10章11节是这样说的：说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何等恩典！那么我们是如何信靠神的呢？我想在座多数都是基督徒。我们起初信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神有签了个偏方？不是怎么签的？很多人这样想：神啊，我相信你了。我需要比较高水平的帽子，我还需要高薪酬的位置，我还需要高层次的房子，还需要高水平的妻子，我还需要高过别的孩子的房子。天哪，朋友三六六，咱们刚刚只是把它跟神要的事，是不是？我们想的是这个杯里我们在吃灵啊，神不希望我们一直是杯里，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了？有的人是这样选择他的儿子，他这样选择的神，他是怎么说呢？神啊，我相信你。I will do. I will try. I will bow. I follow. 无论何事、何时、何地，我告诉你，下面这不是让神上，是准满意。他进入了自己名字写上，可见这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一个过程，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如何信靠这位神呢？我们该做什么呢？我在思考这一问题，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一问题，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为什么我的日子还那么难过，每一天都那么痛苦呢？为什么？为什么？想想，我们信神要读什么话，要听什么话，要做神让我们做的事，你才会摆脱这种痛苦。否则的话，你谢也是枉然，不是吗？有很多人信了神之后啊，更敢去传福音，他更不敢跟自己家人传福音，为什么？跟家人太清楚你造化了，跟自己老婆一传福音，老婆说你跟过去也没啥变化，为啥你信，然后我信，就没有多 基督大使关键不要讨和喜悦，更是要听神的话。我想看我的朋友，我的基督牧师我在一个经历，他要不断的去到外面去传道，家里边人家的年轻妻子和一个三到四五岁的孩子，有一次他就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他回到了家，他的小女儿就扑到他怀里，一直在说爸爸 come on you come on you so much 我爱你，我太爱你了，爸爸不知所措。告诉孩子，女儿，你要干什么？你要什么？你要爸爸给你买什么？带孩子去了这个卖票的这种店子，他说什么玩具都要。我孩子，你看这里是玩具，你喜欢哪样，爸爸今天都给你买。我女儿说，爸爸，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爱你，我就是要你。爸爸抱着这个孩子，他流泪，他这孩子说，这孩子，如果爸爸拥有全世界，你要爸爸都会给你。这是一种孩子和父亲的关系。那我们的神父是我的阿爸父，是我们的天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跟他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是信他的。世界上的人呢，什么都是不理解的，自己做成人了，看我不成人，我不来狠，如果不成人了，这个怨天尤人，老天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呢？还有很多基督徒这种怎么样做法的，他们感谢主，他不算，所以一旦他们不费心的记忆了，神啊，你在哪里？来一个神，这神是你不在，是我的经历中存在。所以我们对神要存一个敬畏的心，不管你有多大的学问，圣经上这样说，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不是至圣者便是聪明。他的台下不是经营了我的钱，很多人出来了，真的是盼望就自由，要获得更多的知识。可是大人不认识的什么时候，一切都是晚上。那么我们认神，我们就要更深的认识，我们要过神圣的生活。我就像刚才说的，怎么样去信他的神，这是最简单的问题，我们都要回答问题。这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行人神一人的事。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今天我大家来分享这个很喜欢的一段经文，这介绍了一家前书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节，大家一起读一遍开始。因为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在我们所定的旨意，再读一遍。什么旨意啊？那你们怎么定义的？喜乐吗？咋分那么久？他常拿喜乐来敬拜神，都不咋喜乐，是不是？让我们来分享，这个很喜欢的东西，他需要一个人把它背下来，一定要记在心里，靠什么才去做，你才产生喜悦，你能幸福，他从天倾倒，你用不完的。要常常喜乐，当我看这样经的时候啊， 说常常要把些动物的方式来理解，但常常举着这个词不扯这个当事人的常常呢我就认为的说一句好本啊，这圣经仍然还不是这么讲的，怎么讲的？这家里不安慰了，什么意思？这家里不安慰，你这个习惯啊是早是这样的，早是这个不是这种习惯，你看这样的吗？难吗？为什么不懂啊？什么话是真理？没有错，我们听什么话我们就受益，咋个知道？常常我活在痛苦当中，不是因为什么话有问题，而是我自己有问题。懂不懂啊？在社会上，我们肯定常常听人这样讲，说叫做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是吧？为什么？为什么愁一愁啊？为什么？大不是重担，一直担忧啊。何尝喜乐啊？跟我们来分享这个话，养成的东西。但喜乐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告诉你一句话，我很多姐妹都很爱我。你们还年轻，我告诉你一句话，人到了四十岁，要对自己的面孔负责任。我的话就是，你平常总是拉长很长的脸，最后你的脸跟皱纹都长不像，就是一个丑死的状态。明白了吗？要把这个脸打清楚。从大脑是真的，你想要了吗？当然我喜欢这样的话，我早期当老师教学了，我就说虽然我不懂圣经的话，我还是从自己开始去教的。我说啊，你们要朝着太阳走，一切阴影不懂抛在脑后走，不是我的人带着太阳一直看着阳光，怎么这么黑暗，哪一点阳光都没有，走道不对。那个知道我们为什么失败吗？为什么失败吗？常常失败，因为我觉得我很失败。为什么？我告诉你一句话，阻碍你前进的不是你前面的高山，而是你自己鞋里的一粒沙子。圣经告诉我们，叫做破釜底兴，强如攻城。一个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我明知道喜乐好，你为什么不要喜乐呢？我这样一个故事，我记得那是我比较早看的这样一个故事，那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编辑，一直生活也不错，突然得了一种怪病，终身穷困，四处求医问药都不能治愈。后来有的医生说你活不多久，就说等着吧。他们跟我一起一话一大堆话，说就想他直接来吧，咱吃吧，一说这就不干。后来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反正你日子也不多了，你每天当兵长吧。他说什么当兵呢？你去见这个喜剧，你们是你太太，反正也剩下不多了。他说这也是一条路啊，就见这个喜剧。喜剧让他们发现一笑不疼了，笑了声就让我疼痛了。他每天看两个三个小时喜剧，我想到了奇迹的出现。当他就连续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看喜剧，看成那种笑的时候，他的病竟然痊愈了。这药方从早就开了，怎么说呢？喜乐的心什么？是一切的良药。这一句呢，忧伤的灵怎么样？蚀骨枯干，那不是这样吗？有人讲不保险， 会是那种疼痛啊，不是真的那种疾病，而从你的调控它吐出来的，这疾病就进了你的肌肉，然后它那个脸就不正了。然后呢，更深的这种苦头就进入你的骨头里边，你这骨头就变形了，知道吗？我们常常啊，牙痛，是不是？这边还有一句说辞啊，我一上火就牙痛，这怎么来？谁给你上的火呢？就这个自己点的火，是不是？所以起的，这活的重要。所以就把这样一个秘诀告诉给我，怎么办？那还什么用许不上，那我就应该是强强实战，看到了吗？对周围一切看到之后你都有些喜乐，那你这个别人都很喜欢你啊，或者一个问题你们想啊，我很喜欢你周围的同事，我经常吼这个的，喜欢你老板吗？我这个的那天一上班一看到他，你就觉得你看着什么感觉？可以看到人，你觉得看到是哎，生命的微笑的感觉，你又是个什么感觉？本来神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啊，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可是我们自己却天天寻求了闹心的生命，是吧？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啊，一直也都在试车，我在实践当中没有这种感觉，我常常为我跳着做饭，有的时候我做几菜一餐的时候呢，当我一句话没说对，脸上表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在神功就气，当菜的回来之后啊，这天我就没做啥活，就一个菜一件的时候，我面带微笑，腿向上，你这个心中你累了吧？吃的一点都不挑剔，你想说这秘诀是啥吗？该玩的都玩，干活，这最简单的喜乐的生命就能活出来，喜欢的苦哈哈的。我就想啊，说我们做基督徒啊，很多人都在想，想什么说，把我这些福，为什么这些福呢？打有一天死了，我灵魂不死，干嘛？做基督徒，你现在就要过天国的日子，你要得到那个福报。你现在就在天堂里，你为什么这个福报你不要啊？我想到一个例子，很多人呐，在痛苦中挣扎，在盼望中活着，很多人常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哎，这条子熬大了就好了。”这句话，等我退休了就好了。退休了怎么好了？退休了之后我就有钱了，我就可以周游世界了。那有时候你走不动了。那有时候美国的这个经济更重了，那有时候物价涨高高，你知道吗？所以说人生啊，就像你乘了一列火车，从起点你怎么样到你一个终点？如果一个人在火车上一直是一手就是哇，看不到家，看不到家，这一路上他都在痛苦当中，在煎熬当中。有的人不是这样过的，在这火车上。他一路欣赏外边的风光，你看那名山大川，美丽的草原，潺潺而流的小溪，他就在那不断的觉得有障碍，一切是这么美好。这一路走到底的时候呢，觉得我这一路都没做到，就这感觉。我们人生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我为什么在背景眼前说的每一天会享受它呢？而每天在那看啊，明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到了明天你又看了怎么样呢？很多人就经过了一生苦苦的挣扎，到最后啊，那是叫一生开心。我说对了，这个 心理学家，特别在美国，一些心理学家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呢？为什么？很多人还得去心理咨询的。现在给你咨询，你说你把钱往那儿上，你想花多少钱？但你健康的话，不就没这事儿？很多人呢说很羡慕，说哎呀，真赚钱，一年弄个几十万。我告诉你，牙医要配合我这个胆子，我就没看过牙齿。我们到这个家几个大的了，我还真心怎么办？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心理咨询的人呢？就是有的人有太多心理有问题的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啊，你家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忧郁症。什么叫忧郁症？这样很痛苦啊，这没办法，家人不理解。所以这活着的时候活着，你说老忧郁啥呀？反正当然我有一个姐妹啊，今天没办，就得了忧郁症了，说神呐，救医治了她。这个吃太多了，你不能不理解，他可能就是身体的大。他给我理解，我说我运动的大，我错了啊，这个要理解。所以你周围很多人呢，是有的人吃些佛头不好的产生，很多人就是，我的妈呀，有病。他说真有病，你要理解吗？你不要说，像你那样，他会有病，你就怜悯，你自己该高兴就高兴，你用你的爱来治病，这多好。你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最漂亮的男孩是什么男孩吗？叫做阳光男孩。然后我就听说，后来就听说，后来我回国之后我就学着了，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阳光男孩。说的嘛，人啊，怎么能说？为什么？就是谁都希望你周围的人呢，充满爱，充满阳光。跟你讲话的时候呢，心里就充满了快乐，是吧？这舒坦，咱北方话说的叫本事，是吧？所以我们每个人呐，要活出自己的样子，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这喜乐，我今天也分享，喜乐不太容易做吧？那喜乐和快乐不一样，可是我做他这两年前讲，我第一的话讲得非常好啊。他不认为来说，这个喜乐招来什么快乐的差别意思？差别意思是什么意思？快乐，一般咱们都说圣诞快乐，好生日快乐，三看的快乐一样。快乐呢是因为 something happen， 因为什么事发生了，你就快乐一下，那不是成人。是喜乐啊，是什么？你怎么样能够做到喜乐？我干了。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知道了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神这样告诉我：圣灵所结的果子，什么？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结的果子。所以说，你要真正信靠神，让圣灵教化我们，流产。圣灵所结的果子，可是我们人常常活在罪中，活在情欲当中，把圣灵和情欲相斗相争了。这个顺着情欲皆败坏，顺着圣灵得永生，听懂了吗？这会有人说，你圣灵的交换，为什么？这圣灵交换在圣上，我们才能够结圣灵的果子。你的生命才是一个喜乐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在雅各书中，你看，他是这样告诉我：雅各书的第一章二节，啊，我的弟兄们，你能够在百般试炼中都让你们喜乐，那就不容易吧？百般试炼当中，遭罪的时候，你还能喜乐吗？能吗？我能不能？神能，神能使我们能。是不是？你真正信靠神，你盼望在神当中，你当然你就能了。所以我看，下个弟兄讲，我们要活出喜乐，能把这种爱都赐给我。我有什么高兴？没什么高兴，我已经攒点钱，已经 那个几天，这神把他答应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永生，我才不永远高兴呢。这话真神的话，实在神的旨意吧。第二句当我们什么？也是世界当我们什么？这不够的打骂就这样说了，这可谓已经进入了这种就不停的打骂。为什么你这样几个主啊，曾经把他全给赐给你了，你难道吗？你只要听到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夫妻啊，买上了游轮的票，咱们现在怎么上的是 cruise， 上班好了上了之前呢，拿很大一个包，准备了不少饮料，也准备了不少面包。上了之后啊，那一天呢就躲在那喝自己的饮料，喝自己水，啃面包。吃了几天以后，实在受不了，找财主摆事儿，说我们能不能也花钱买到你的房子的东西吃？之后去你家，你没票吗？没有票，我看你票。你的票本身不就包括安慰死了吗？不就所有东西都包括了吗？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极大的，怎么可能这么难呢？说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呐，来到了天堂，他呢有一个屋子呢，有一个人在那打扫，里面放了很多很多盒子。哎，不对，他这盒子干什么的？他说你们每个人都有份，全有我的，不有啊？他这个人就叫什么黑帐篷？不就是你装的什么？就是装的神给你的恩典，没有打仗，因为很多人怎么都没拿到啊？那你这个为什么不拿到呢？你没打到啊？你那跟谁要啊？那我们就给你了。你看打架怎么重要？啊，哇，黑人讲袖子的是吧？我知道这样子，神有这么大的责任。上次受害的是，他说是参加一个婚礼时的那个不打字，我不是，把你的干嘛了？他打过日子啊？高兴不高兴？这男的都是受他责任杀了，所以因为我打架，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跟他心中的这个，在这他做事，你要要成为自己能自己的开始性，他就心中啊，我说我就上去了，等于弄就弄了，不高兴。到了之后他就晚了，等于大堂就晚了，他只能到地下室了。要不然你去看台阶了，大人就跟我来听听了，我就躺在这儿。但是结果你知道吗？人家看你的账，我进赌了。进赌之后呢，牧师当时说都进赌了啊，那个大家这个举手的就进赌了，以后呢要到牧师办公室谈的。你能想我到底能争取什么？我说咱也当不起办公室，我也不能不去啊，咱不能上啊，咱坐在地下室看电视，咱争取什么？我就站起来了，我站了他腿一步，看到他和女儿的话，我帮你看看，看我也知道。他大概屋里去了之后呢，牧师全别了很多东西，我没记住。他有三点我记住了。所以呢，这个信徒们信主之后呢，你啊不受惊，因为你受累了人。第二，你要祷告。这是你跟神交通，它是你能够呼吸，呼吸就呼啊，要不然就憋死了。第三点，你要成长，你要不断的参加聚会。我跟神讲，站在这事上，我说话，从那以后我就没断了聚会。你看，这今天会大胆的做分享，做点鼓励啊。你打仗的事呢？一开始我看你打仗多好，他总去打仗。那个，你们家有他妈在，他妈也是不打我了。 你看您怎么看待吗？第二是都不能杀的，但是有天数要赢自己的主观。在后来呢，就是在成为大佬之下，我从2002我的1月1号就在我们家就开始打官司。我从这开始这打官司我就没停的。所以说我在来到美国之后，其实我就这样过来啊，我觉得我不接受的。我觉得你看这么大就开始停了啊，很多人都能在纯爱当中做的。我这一下打造当中，很多打造都能够就是做的吧。那在回国的时候呢，我就为国内的亲人打造。那我家里的所有的亲人呢，都是所有的亲人呢都信主了。这个庙很远啊，包括什么我小舅小舅子啊，这个包括我这个妹妹妹子弟弟弟媳妇朋友啊，外头都信主。为什么打官司呢？打官司不是我做什么，是神就替我打官司。那我看这个姥姥在咱们九岁的时候庆祝，那一场在他家的一个九岁老太太，一个88岁老太太，他又要找了这几岁，很激动，就跟他讲说，他的信就是他是九岁时候受的那个岁数的，今年已经过了95岁啊，我感谢。我突然回国啥了，我也是被神奇的让我得到你的好啊，所以说这些人能够信我。我到哪的一路呢，这都是怎么成为我家的让我们三个人。我讲一件事就是现在。所以之后我的学生啊，他们对我都是不可爱。那个3年前的学生2年。他现在就是跟这个工作都不错，都有位置。一回国大家知道的都是很热情的啊。这有一次有一个马上要带我去参加什么马表啊，当时我就关心到我的一个学生，我说差不多啊，你见到啊，和他家里有问题，他的一个外孙女是送到医院急救，已经10年的白血病患者，最后生命不久。他一接到我就行了，就答应我的事，然后我去医院，他老师你别去医院，不是怎么，他去医院你也见不着，他在那个屋子不停的一次，根本就不让人去，他每天你不要挑着看，他不能去，我说不行，我说那我也去，就这样呢，我的学生就带，我的学生已经都带进去，不是，现在我学生在他们家里，那是那是那是痛苦，你看，那种痛苦，不叫痛苦。他们孩子已经不行了，从8岁时候得了白血病，一直到18岁时候不等于死。这时候咱们就是不等于死的，白细胞已经到零了，医生没办法。后来这时候我的学生老师说：“高老师是基督徒。”他就是说：“老师别吓了，我是基督徒。”我说：“我来了不能干什么。”我来了只能为这群打仗，而你信吗？咱们还不能救他，很难。那你说都信了，人家到不行时候都信了，所以信什么呢？有时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说呢，我没什么后悔，他最好他就信了。还有一种呢，我到没招了，有病我不行了，这没办法，反正是试一下试试吧，这种也算是了，对，不对，啊。好了，后来我就带着亲人的手啊，就在那祷告，我就在那祷告，他流泪在那祷告。完了之后呢，过了之后他送我，人家的医院送我。啊，说老师，我怎么能信主？当时我就说，我现在就可以带你祷告信主，就在送他到家上我就来。我回家之后呢，隔过几小时，我给我打电话，老师，奇迹出现了，我怎么了？什么医生啊？什么老师？你看有没有药？有没有什么医生在检查？这条白细胞已经上了，但是强到400了，我感谢主，我明天会更高。这样打 我就打电话，老师已经到八楼了，就这样停在两楼。后来，这小小玉出院，这个不知道怎么着，第一小时，很多人都说啊，这医生真了不得，这孩子要死了。当时就是已经把这个十年都已经死了，把我的奇迹了。哎呀，实在死之前，竟然活过来了。我觉得那是，我知道谁救的。打大真的可以让我的头死里不服。昨天我做了一个甜点，你为什么可以打大这个甜点？你是怎么打大的？我的人说呀，我曾经用那老公打大呀。神呐，你改变他吧，这个让你还是管管他。到了九月份家，我跟我们的朋友说，我这种打法成不成？这叫厚道的打法，对不对？我祝福他，神呐，你改变我，你改变了我是罪人，你祝福我太太。你看看，这打法其实不一样，是吧？你要爱惜的打法。你打到他死白白的，他确实。这是打到他，他碰到了。是吧？所以说，这样没有时间讲那么多，现在就讲了。那，谁叫我这样的神点，他不要利用上位的关系。那才是神奇。但是我的心态是实践，不是回给我的打到。那哪怕是21到22节，都是这样大说。你们打大，不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信，就必。你打大的时候，大家怕三心二意的，真的不听了。他觉得，大家都出去了，我的地方。待会儿很久，教会有负担。今天我们大家都为这个灾害来的神祷告，让神能够降甘露。大家一起祷告。这祷告的时候呢，就差一个小孩拿了一把雨伞。我就问了，你拿雨伞干嘛？这孩子，这祷告他已经降雨了，降雨。不是拿雨伞回家不就家了吗？从今天我说什么意思了？还要信心吗？不是，还有信心。你真正祷告，你怀着信祷告，神必垂听。不是以哪的祷告，不是他哪的祷告。你看自己做多，自然成就你的祷告。他吃饼的妈妈就祷告。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这个我们做。大夫的要为你这个家做出的万大的真的是不错的大夫还是干得出不会说我我已经死大了不是我做的怎么好就死大我长了一只眼睛请我感谢你赐我生命气息你也赐我生命气息你看这现在惨了不惨了啊哈哈还有哪受不了人了还在这儿是吧？他就起来了，我不要钱了，啊，他上厕所了，我就打他。很感谢你让我有正常的生命，不是吗？不是吗？你很多人说是我费劲了，你有健康，你觉得这是我的本钱，你有什么本钱？嗯，就一个感冒的话，你就调不改，你就调不改，是不是？这个人是软弱的，我喝的都是我吃的水果的时候，这水果就打了，说啊，感谢你吃我的水果，你就吃一个水果，你就绝对了，不但是你自己打的，就你这样打了，而且我，你吃不打就打发就是了，啊，每次都是这样，我常常升级，不吃，不但吃那两个不对，啊，立刻就打发，这功能厉害。我让你打血出来，你除去我的机会，我为你所用。我这个时候打完还是不打，不然我就不悬了。我在神面前不打这玩意儿。这个打他这个悬点， 怎么用？那还用？那没用武器，那怎么不用呢？很多人羡慕那些什么王子啊、公主啊，是不是？咱们常说一句话，叫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我这不那么说，生能带来，死不带带去，对不对？那生的话啊，可以出生，不过他选择，他爸就是王，他就是王子。那么生带来了吗？不用去争这个了，但是他死不能带走。当然，有很多人是羡慕，你知道吗？最该羡慕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女。你为什么不高兴啊？这么不习惯啊？那你前面你为什么不认啊？是不是？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幸福。那还有第三点大问题吗？什么叫大问题啊？啊，白是白的白。每件事，而不是任何事情，好事为先，这不好事还为先吗？这神就大火了，还是先？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不一样。啊，这个问题说，我们都会有仇，那仇不说，感谢神了。在人看来，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生命啊，是让他得到这个救恩啊，得到这个缘分啊，可以笑了，可以增加了，何乐而不为呢？也挺好啊。所以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感谢主。为什么？能让我们今生就得到宝贝，是不是？死了以后呢，就得永生了，再好啊。但是这个功课对我每个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功课！感谢神，我觉得天是我们获得幸福的一个重要途径。很多人之所以觉得自己生活在痛苦当中，首先就是自己不发现。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知恩图报，他讲的什么？我妈妈就常跟我讲，这孩子，别人对你有滴水之恩，不要涌泉相报。所以我长这么大，我在帮别人做事的时候，我看不到的，他早跟我妈这么教了。还有讲到我自己的经历，讲自己的我妈妈的这人性格是非常的急，人是非常聪明，性格是非常急，什么事都容易想不通。我爸爸呢，奶爸什么事都想得通。最主要的问题是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们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的时候啊，他们就没打过一仗，没打过仗。为什么呢？我爸爸知道打，在我爸爸22岁的时候，我1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被打受伤。我们家就生活在这日本中央北大城的最小村庄。当时我爸爸这也是痛不欲生，没法活。很多人都说是落井下石，甚至还不打，就是吃点子弹。当我爸爸看到我妈妈讲的时候，就是没有一句怨言，他说就说你不行了，我说我就养活你的时候。我爸爸的心情就活过来了，但是这一生我爸爸都觉得对我妈妈有种亏欠。不管我妈妈怎么发火，我爸爸都能够很高兴的忍耐。哎，他不高兴了不行，没用。所以有家里就得爆发，沉默啊沉默，那不行，不但沉默能爆发，就不但沉默能灭亡。我有时候看不过去，
来。
你看我还是脾气，为啥我就不跟他说几句了？怎么还这样了？老爸，你妈妈我在跟我脾气，气得很好。我呢，大的大人小，看我可不大。这家里打架了什么的，我一个大人大的打，真傻。那我妈妈的那个就着急，我爸打电话说吃不饭的菜打架。当我爸回打了以后，我妈这个是打我打的。打完了以后，我爸就跟我说一句话。这孩子，就如果是我管孩子了，你妈给我的教，什么意思呢？他着急动手。结果我妈妈也找了22年，我爸才喊他。我不打不过他，我才喊他；不打不过他，我才打。啊，因为人本身你要有那么心。咱们社会当中有挺多他的，特别多的呀，他的是商业家的，对吧？那个舌头过生，不怎么过生，怪隆重。我自己也过生。那我每当过生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的母亲。不知道吗？那你过啥生日啊？那家是你生的，是你母亲进来当你生，是吧？不知道吗？所以这个你不感谢你母亲吗？你不感谢吗？所以说明大了，你要孝敬父母啊。现在怎么中国这叫什么新的民族？出来我这个都问他，有一种民族叫做不满族，在年轻人当中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民族叫做啃老族。你说这家压力这么大，最后还有埋怨你，这没给我造，那没给我造，对不对？等到你下的父母，你就得做。在哪一天呢？你要为这一切来感恩，因为你周围的一切来感恩，因为他也为了某些不如意来感恩。这不容易吧？我太太很高兴，他当了教授。刚开始我就想不懂了，我都带你去了这地方，感觉找不着路。后来我想了，感谢主啊！他哪都比我强，就这一点他不如我，我就成了他的 GPS。正因为这样，我才能让他佩服我呀！你说神特别的，如果他当年再强的话，他还拿我当个事儿？感谢主啊！你看。太阳了，你做了一件事，就想着就长大啊，然后整个那孩子成长的长大，他将来就因为突然逃避，你咋敢保证？老子长得他家哪个，你左右得了他吗？咱们学自己学会一个单数，你家孩子这单三子不用单三五了，单四九单，你俩差不差？再把孩子逼疯了，很多人现在这恰的时候，最后经济都不行了，最后跟人际关系处理都不行了，最后很多人进了他的学府，他不认识你了，为什么？所以说，这种人格的建立，这个重要，这在耶稣基督里才能见到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完美的人格形态。在天文系统当中，我的第42页这样告诉你们要和谐祷告，在此紧紧祷告。再开一段词，对，这是天文系统第3章12到第17节，我来读。所以你们就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叫神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 心，爱心就是联络神德的，就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各处，你们也会此能招跟人一起加强长进的心，但用这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兜兜复复的存在心里，用诗歌受词灵歌彼此交打，互相受戒，心被感恩，他受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不用什么话语言勉励我们，在一个感恩的心，就是大体那样说说这时候自己稍微谦卑的弟兄呢，要学会谦卑起来，我叫我们姐妹们呢也学会温柔平静。我看了很多家，我看了京都啊，这真的是所以说不到家里都很累啊，但很多状况还要很苦啊，我很多家里人呢我的问题，这个家都是给我们做的家但我觉得在这世界上呢，很多就是说金钱不能解决困难。我跟主持人分享的是我在说很多人来到美国啊，能够从单子不能从小时，所以当他在家里发生啊什么都不缺的时候，他们需要挑翻天的时候，那就是没有什么所以老自我的做法，我们是神的人真的是明白了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生活着，什么话语我们都是我们讲什么灯路上的光，这还是真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这讲什么灯路上光，要不然的话我们像瞎子一样走在迷失的旷野中，走在黑夜中，我们这许多事都是徒劳的。到底行在什么道理上，你们真要事半功倍，要不你们呢就是凡事什么快改变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能懂，思想我们自己的罪，更知道我们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做的罪。大家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很多人啊，我周围碰很多人呐、啊，或者是老公啊，你看我工作，你再坏我一天了，你看我这工资涨挣多少钱，你再坏我再坏我，到最后换来就是回来人的坏了，不就是吗？你觉得这样我们受不了啊？这个智慧自然见造大事，智慧自然修身大事。所以我们要吃吃不吃的不要吃我们自己来是口舌啊，我们要为神做官，当你口舌当你将来的人看到神的荣耀，当你活着的时候你会照亮一下人，在社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价值，什么样的人上等人，这仅仅是成就大业的人吗？我说的不是，只有伟大的人就是能够获得别人尊重的人，获得是获得你同行尊重的，这段话还是讲的是尊重的，你不知道我的话什么意思。好，最后我讲这一首我年轻时候听到的一首诗，他结束了，跟中国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范可嘉的讲一首诗，大家讲一下吧。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哈哈我多伟大，有的人我的身子给人民当牛奶，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死，有的人 开垮，对咱们叫罗马的，咱们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在石头上的名字比黑手烂的更早，这是心中最高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下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吧。他活下为了多数人更少活的人，人民把他抬举大，很高很高。为什么我认识的，我今天为祝福